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相信咧经历咗呢年几两年嘅日子，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其实咧都带住好多冲击同埋不安。无论系社会环境嘅变迁，亦或反复持续嘅疫情，就好似啱啱过去嘅两个星期，其实我哋曾经都叫做疫情暂缓咗、喘息咗一阵嘅，系咪？但你发觉呢两个礼拜咧，突然之间平拎白难，飙到不得了，甚至乎咧严重到一个地步咧，每一日嘅数字咧已经唔再系用数位计啦，已经系接近100个咁滞。而且咧，嗰啲不明源头咧越嚟越犀利，加埋咧啲流感大爆发咧，我哋都发觉咧连啲幼稚园啊，或者一啲初小，甚至乎好多学校都开始急急要停咗，唔使翻学。你就发现咧，其实咧呢啲嘢咧，对于嗰啲嘅学生啊、家长，甚至乎老师都好大考验，要适应好多嘢，好唔容易。因为呢啲突变咧，都会令人咧觉得好攰、好疲乏。对于前面嘅路，其实唔少人亦都会觉得好迷茫，唔知道方向。唔知道你会唔会同样咧，有时都会有类似嘅感受。内心似乎充斥住很多不安的情绪，有时真的没办法体会到平安。身处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到底我们怎么做？怎样可以看见平安？释逢今天是预备纪念主耶稣降生的将临期的第一日，当我去思想耶稣出生的经历的时候，也都发现到其中一段经文正是讲述到耶稣出生的时期，周围亦都出现了很大的不安，甚至乎我们会看到很大的悲剧发生了。但是在这个极度不安的场景里面，它让我发现到叫人可以体会平安的一些的端倪。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透过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一章的经文，我们一起去看看神给我们有什么安慰提醒。而我所要思考的题目就是从不安中瞥见平安。现在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满有恩典怜悯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可以有生命气息，仍然能够一起来到去敬拜你。我们知道真是你的恩典，因为事实上有太多我们不能够去预知的因素，都可以构成我们没办法一起来到，甚至乎连我们要面对生活很多基本的事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发觉很多的阻碍。主要就求你在当中去充满我们的心，也都洁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单单去仰望你。我们但愿透过一起敬拜，一起去思索你话语的时候，你亲自去同我们相遇，同我们对话，让我们心灵能够去同你共鸣。恳求真理圣灵，当我们有愚钝、有不足的时候，求你亲自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在你话语里面去经历到那份的提醒和安慰，以致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生命能够力久常新，能够更有力去面对生活。我们多谢你，求你引导以下的时间，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督得圣名之祈求，诚心所愿。请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至到二十三节经文。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呢，当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一章圣经里面好像个叙述笼罩着一种不安的气氛。经文一开始就将当时的历史场景讲了出来，指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就是希律做犹太王的时候，当时是由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个年代，而大希律就是受罗马分封的一个王，是负责去管理犹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些地方。大希律本身他是以土买人，即是以东人，所以在血统上他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形成了他的性格其实很猜疑，很多即很多的猜疑，很多的忌讳，所以他很缺乏安全感，他不断在玩弄一些政治手段去讨好犹太人，娶了犹太哈斯摩尼王朝，因为犹太最后有一个哈斯摩尼王朝，一个王室之后的后裔叫做玛丽安娜，就成为他其实很多老婆的，是其中一个太太的，希望可以讨好犹太人，因为我娶了一个犹太的王室嘛。然后又任命那个太太的弟弟阿利多布做祭司长，似乎好像什么，但后来 因为妒忌呢，他就将阿利多布浸死了。到他晚年的时候呢，他那些多疑的性格呢越来越犀利，他为了保住权势呢，不惜呢杀埋自己的太太这个玛丽安娜，又杀埋他的妈妈和他的亲属，甚至乎呢因为猜忌呢而下令要杀死呢有可能呢去继承他皇位的三个仔，自己的仔喎，他都下令杀埋那三个仔，那感觉咪有少少好似狼爷榜那个皇帝咁啊，即係因为妒忌呢猜疑呢就杀咗好多身边嘅人。可见呢其实呢他是一个好残暴嘅一个君王嚟。一阵呢我哋从下文里面呢都会睇到他嗰种凶残系点。当简略介绍完希律王之后呢，作者马太就随即就指出了耶稣诞生的地方是伯利恒，这个表达其实突显了耶稣君王的身份，因为在尼加书五章二至五节那里曾经预言尼赛亚将要在伯利恒出生，并且他来是要牧养神的羊群。在马太福音后期，即是我们看到五至六节里面，我们发现到其实连啲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其实全部都知道这些东西，因为当希律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答得很清晰，这个基督是会在伯利恒出世。但有一个地方其实都挺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除了这一章的二至三节称呼希律叫做希律王之外，你发觉跟着打落整章经文完全没有提过王这个字，只是说希律而已。似乎呢马太呢在这里是有心要突显了两个王的冲突，同时亦都将他们的王权去比较。耶稣他来到犹太人当中，其实要做牧养他们的工作，而希律他是一个残暴的暴君。当时就有几个的博士在东方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特地来拜这个婴孩，就是拜耶稣。虽然圣经没有提及这几个博士的背景资料，但其实过往有不少的解经家觉得有大概有几个可能性，在很早期的基督徒就觉得他们是来自阿拉伯的，但是在一些古教父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其实是来自波斯的，即是东方是讲的波斯。但是更多学者都说其实应该这班人是来自巴比伦，其实无论在哪里都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其实重点是想说这几个博士不是犹太人，他们是一班外邦人，因为被这个星级人他们都一起来到去朝见去拜这个犹太新生的君王。而呢有些人甚至乎觉得他们是王来的，所以有些人就叫不是什么博士来，有些人称三王来朝的。其实是讲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他们是王呢？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在诗篇72篇第十节和以赛亚书60章1至6节那里都曾经预言过，他说君王会来朝见这个尼赛亚这样，所以他们觉得是啦。但就算他们不是都好，其实我们见到他们带着黄金乳香抹药这些这么珍贵的礼物来到，都显明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很尊贵很显赫的一些人物来的。他们来到就是因为他们见到有关一个新君王的星升起了，跟着他们就跟着一些星光来找这个王。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你记住他们是很公开很高调的，周围问人的，即不是静鸡鸡，即是你们的犹太人的身亡在哪里，周围讲，你明白吗？即是他们去到哪里，又到耶路撒冷就周围问人，耶路撒冷的新生的王在哪里，即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星，周围这样讲，所以你连这个消息呢都传到希律王的耳中。在经文第三节里面提到，当希律王一听到有关新生王的消息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极大的不安，连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一样感到不安。而不安这个字是指紧因为博士所讲关于这个星的出现动摇了他们的心，甚至乎去到一种恐惧不安的状态，真的很害怕很啰啰乱。一会儿我们就会再会去探讨他们不安的原因，现在先买个关子。希律首先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一些文士，去问他究竟这个基督会在哪里降生呢？而经文第四至六节，祭司和文士他们都很清楚指出了基督是生在伯利恒，并且在先知尼迦的预言里面表明了他的身份和工作，就是他是一个君王，而且亦都是一个牧人，要牧养神的百姓。 当希律向祭司长和民间的民事查证了之后呢，他就静鸡鸡就召啲博士来了，然后就细问当中来龙去脉，你们怎样看到粒星的一个方面啦，然后呢就跟他们讲了，你们呢好，你要好仔细去寻访这个细路仔，等我都去拜他。细问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只是出现了两次，就是第七节和十六节，那意思就是很仔细去找这样的意思。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希律很着紧这件事，紧张到呢要很细节都不要漏的一些都要告诉我听，其实呢反映着他很紧张这件事。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他的紧张呢不是因为他很爱慕或者很爱戴这个基督而想去，而是他很担心呢这个皇位受到威胁，所以他欺骗的博士告诉他们，啊，你们找到之后记得回来告诉我，等我都可以一起去拜下他了。但实际上其实他，啊，知道了之后当然是除了他了，斩草除根。而博士呢就按照个星的引导呢终于找到这个婴孩耶稣，他就很兴奋地去朝拜这个细路，甚至乎呢献上了很珍贵的礼物。这些的举动呢其实都显示了他们对这个新王的爱慕和认同，本来他们应该要回去跟希律去汇报耶稣所在的嘛，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嘛，是不是？有人不知道他们这样的，所以想着汇报的，但是神却在梦中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要兜第二条路回家，跟着他们就走了。当博士走了之后，神又藉着天使在梦中去吩咐约瑟，你带埋你的仔，即是带埋你小孩子耶稣和他妈妈一起逃去埃及，并且指出呢因为希律想要杀他。于是约瑟呢就漏夜呢就即刻带同孩子和玛利亚呢就一起呢逃到埃及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其实不是差很多年的，就几年之后的，因为那时希律已经是晚年的了。而希律呢知道呢自己呢被博士舆论了之后呢，他就很生气了，结果他发出了一个很凶残的命令，就是将伯利恒城和他周围四境那些两岁以下的男仔全部都要杀死，一于斩草除根，宁愿杀错都不要放过。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确保威胁他皇位的人可以绝对清除了。结果呢我们知道在伯利恒城里面就上演了一场很残酷的一个悲剧，就屠杀了很多的男孩。直到后来希律死了，神又藉着天使梦中同约瑟说，你可以回去了，带埋细路仔，带埋妈，带埋太，即是带埋玛利亚一起回去以色列了。于是约瑟就带埋啲家人一起就回去以色列了。但是当他一去到就知道，原来新上任的阿基鲁继承了他爸爸希律做了犹太王，他就很害怕住在那里了。为什么呢？原来根据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去记载，原来阿基鲁是以凶狠见称的，即是他其实跟他爸爸都不遑多样，都是一个很恶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约瑟这么怕。于是呢主又在梦中指示他，那你留在加利利境内，于是他就在那里长住了，就结束了他逃亡的一生，即是他们那个阶段。当我们对这张经文内容大概一个了解之下，只要我们很细心去留意马太他描述的一些手法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个内容很精彩的，马太神国的表达很精彩的。在一个极度不安的历史环境里面，马太是透过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去发现到平安的出路在哪里。而在看平安出路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这张经文里面感到不安的这些人物，他们包括了希律，包括了耶路撒冷全城的人，甚至乎包括了约瑟。到底他们因什么原因觉得不安呢？希律的不安主要是来自他担心自己的皇位会被这个新生的王去取代了。刚才我们都曾经讲过希律他的背景，因为他是以东人，没有纯正的犹太血统，所以呢要统治犹太人这个这么强的那个民族意识的人来讲呢其实不容易。可能他很担心犹太人都不服他的管治，而他的性格有多疑。事实上呢几个月之前他才刚刚得了他三个仔，刚才我们都讲过三个仔想去拿他皇位的他就杀了， 现在竟然突然又说有一个一生出来就要做王的人，他的噩梦又重新开始过。他最怕的事就是有人去取代了他这个王位，所以他觉得极度的不安。至于耶路撒冷全城的人觉得不安，可能因为他们不知道希律王听到自己王位会受到威胁之下，究竟会 做出什么伤害百姓的事呢？往这道理我们都或多或少会知道，其实他们都体会到希律的性格是很多疑而且很凶残的，因为至少那些王室叛变或者刚才说杀了那些人的事，其实百姓会不知道，所以他们或多或少都会估计到这个希律其实都癫癫地的。可能现在东方博士竟然走出来在耶路撒冷公开是这样唱，说你们的新君王在哪里，有个新王出现。所以其实呢，不知道这个消息一传到希律的耳中的时候，他会做出什么行动呢？特别下文里面我们知道他真的很疯狂，他为了要除掉一个威胁而已，结果他竟然下令要杀死所有两岁以下在百里人和他周围附近的那些男婴。我们就会体会到啊，百姓感到不安的原因。而至于约瑟呢，虽然在经文里面没有用过不安这个字来形容他，但在第22节里面却用害怕去表达了他那个的心情。而事实上他应该都会觉得很不安。你试想下，孩子耶稣出世之后，他本来应该会觉得很开心，有个新生的婴孩，但他细估不到为什么生了这个仔竟然要被人去追杀，所以他要急急地去逃走，离开以色列去到埃及避难。等到希律死了之后，以为我终于可以安心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他听到新王竟然是这个凶狠的亚基佬，结果他又要退到去加利利居住，所以他都会有那份的不安。在一个这样的历史场景里面，他们都感到不安。我就想了，我们今天置身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场景里面，无论是政情、社情还是疫情，其实或多或少都会令你和我都觉得不安。到底我们可以怎样看到平安的路呢？感谢神，其实透过这段的圣经的描述呢，让我发现到呢，其实有三方面呢是反映了在神而来那份的平安。首先在这张圣经里面，我看到了原来神默默的保护，神默默在做着保护。如果大家还记得刚才说，当希律召见博士的时候，他千叮万嘱，你们找到这个新君王的时候记得回来找我，等我都一起去嘛。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背后有个想铲除这个新王的动机，博士不知道嘛。其实他们怎会知道这个其实是希律借刀杀人的计来的。所以按照道理呢，他们呢找到耶稣之后呢，他们顺理成章应该会回去汇报，还很兴奋地我终于找到你们那个新君王了，就是跟他讲的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却很奇妙地透过梦去指示他们不要回去希律那里，结果希律就不知道婴孩耶稣的下落，不能够杀他，奇妙地化解了这个危机。神不单止去指示博士不要回去告诉希律听这个婴孩耶稣的行踪，同时神亦都在梦中指示约瑟要带埋家人去推动埃及去避难。结果即使我们知道希律后来下了一个很残忍的命令，要杀晒所有伯利恒和他附近的那些两岁以下的婴孩的孩子，但是呢小小的耶稣呢却得到保存而没有性命之危。当希律死了之后，神又引导他离开埃及回到以色列。即使约瑟很怕住在以色列境内，神又引领他去到加利利去居住。这些都其实充分看到神默默那份的保护。在这里我们看到小小的耶稣差点就被杀死的一个危机，但在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神却暗中去保护了。这个令我想起一个人，在19世纪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报道家叫做穆迪， 他有一个童工呢，这个童工叫做桑基。桑基呢曾经多次在慕迪主持的大型报道会里面呢，就是一个 partner 来的，就是负责唱诗歌去震撼去预备人的心灵去听到的，所以他的歌声是很好的，这个桑基。咁咧喺南北战争发生咗之后咧，就喺1876年嘅圣诞夜咧，桑基咧就喺华盛顿东边咧坐船去旅游嘅时候，有人就认出咗，哇、啊！呢、這个就系、是、穆迪嘅 partner 桑基啊，佢唱歌好好听啊，于是啲有乘客咧就特登买咗出嚟，不如桑基先生你唱首歌俾我哋听啦、啊。咁既然圣诞节，咁啊桑基觉得啊好啦，佢哋都为咗出嚟啦，于是就喺个甲板度咧就唱咗一首歌。个歌词咧就系、是、恳求主像牧人引领我呢首歌，歌词就话我嘅主好似牧人帮助我、保护我、救护我咁样嘅。咁当佢唱完之后，啲人就开，即系觉得好好听，系就拍晒掌啦。但系当啲人散咗之后咧，一个皮肤粗糙、满面有风霜嘅一个男人走到佢面前，就问佢：你咪曾经喺联邦军队里面服过役噶？佢话系啊。在1860年的春天我加入了军队的，桑基去答他。那个陌生人就说，你还记不记得在1982年有一好好天月光很明媚的时候，你曾经在北军那个地方是站岗的。他说你怎会知道的，是当日我的确在那里站岗。那个人就很激动跟他说，你知不知道当时我就参加的是南军，因为南北战争嘛，大家知道美国很出名的。那桑基就加入了北军。那这个人他说，我当时加入了南军，在18年前我所属的南军就正正跟北军打得很激烈，那天战况很惨烈，我的枪法因为非常之准的，我有一个追击手来，所以几乎力不虚发的了。所以我的司令官就叫我越过去对方的一个的哨站，然后就去偷袭当中的一些的哨兵。于是我就去了，爬了静鸡鸡爬在对方的哨站边缘，然后就找了一个有利位置。跟着当我见到一个人站在那个站岗上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人死了，已经找枪瞄准着他的头了，想着开枪的了。但是呢就好得意嘅时候咧，佢话当我举住枪预备拉鸡、预备射佢嘅时候咧，嗰个人突然之间抬起头喺度唱歌，唱嘅咧就系呢首恳求主像牧人引导我。佢话当我望到呢个人嘅神态嘅时候咧，有一种神秘嘅力量震撼咗我心。于是我就暂时冇开枪，我心谂同自己讲：横掂你都避唔到我嘅子弹噶啦。在你死前我当听多场演唱会啫咁啦。於是佢就唔开枪住啦。但佢我清清楚楚听见你唱嘅歌。歌词话，我系你所有，做我好友，护卫我一生。呢首诗歌嘅歌词呢激起我以前细个嘅回忆。佢我諗起呢我嘅童年，諗起我嗰个好敬畏上帝嘅妈妈，佢曾经好多次都有唱呢首歌俾我听。细细个呢佢又成日带我返主日学。我知道耶稣爱我、保护我、帮我，但依家我沦落喺战场里面。今日我谂到一件事，即系嗰刻啊，佢谂到今日我射死你，但系听日可能又会有其他人射死我。我觉得好痛苦、好难过，又谂到点解我要离开耶稣咁耐呢？如果我妈妈唔系咁早死，可能我人生唔系咁。但是当我听你唱完歌之后，我已经不能够再用枪指住你了。我决定呢，上帝既然都将这个哨兵在必死的环境里面救了出来，他一定是一个伟大和有能力的神，所以我决定不射杀你。因此呢，我就在开枪之前我悔改，信耶稣去求主宽恕我。我宁愿违背命令都不开枪去射你，于是呢就逃兵呢走咗啦咁啦。咁如果我记得冇错呢，那个人就系你啦。咁桑基听完之后呢，哇好激动，佢又捉返住佢隻手同佢讲，冇错，其实嗰一晚呢我都好清楚，佢其实唔知呢件事啦。但佢其实嗰晚好清楚，就因为我记得我嗰日企哨岗嘅时候呢，唔知点解我心啰啰挛，觉得好不安，唔知点算。所以我就喺个哨岗度慢慢踱嚟踱去，个心呢硬係有种好唔舒服嘅感觉。於是我就一路諗起我嘅救赎主，諗住呢唱下歌呢嚟壮下胆啦，又提醒自己透过呢首诗歌呢就成为我嘅一个嘅祈祷啦。 所以唱完之后不知道有奇怪、哦、里面有一种突然之间很舒服的神圣的平安临到我里面。但我今天终于知道了，原来主曾经很奇妙地救了我条命。多年前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上帝曾经拯救这个桑基，他当时都不知道。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历程里面，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很多危险的时候，但神其实也都默默地保护了你和我，你信不信？其次，在这张经文里面的描述有另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些学者发现到呢，他说呢其实第二章呢是讲尼赛亚，他用一个君王的国姿态去描述他的嘛，是不是？但是呢他发觉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啊、因为尼赛亚其实他等着一个荣耀的君王来到的嘛，但是有一件很懦的事呢竟然记录了在那里、啊、这件很懦的事呢就是一出世就要走路，要避难，要被追杀，要急急脚咁跑。其实佢心谂，即系你明我讲咩啊？如果我要写嘢，将啲资料摆落去，我仲唔记呢件事咧？呢件事其实好瘀噶嘛，因为你咁样记咗，咪即系好似削弱咗呢个尼赛亚嗰个嘅威势同埋嗰个王权嗰个劲度啦，系咪啊？咁直接就话佢啊，好安然啊，博士拜完佢，咁啊直接好过讲佢要走烂呢一橛啦，系咪？咁样好似削弱咗佢嗰种嘅气势啊嘛。但系咧。原来呢当一路睇呢段嘅圣经嘅描述里面呢，就发现呢一张圣经里面啊，起码有七个地方呢係同摩西嗰个嘅经历呢係有一个好明显嘅对照㗎。第一方面呢就係、是、呢喺摩西係婴孩嘅时候，佢嘅生命受到威胁，大家记得啦，即係法老要将所有男婴浸，即係抌晒落河浸死佢哋嘛。因为呢而耶稣出世嘅时候，我就听到头先希律王就下令要杀晒两岁以下嘅男婴，而且更加特别嘅地方咧，就系马太福音嘅二章十六节呢度讲嘅杀字咧，同出埃及记，因为我哋知道后来有个希腊文嘅七十字译本噶嘛，咁就写翻旧约嘅时候咧，出埃及记二章十五节讲紧即系法老要杀啲男婴，同一个字嚟嘅，即系字根上咧都系用同一个字。而第二方面咧，其实都系讲佢哋都同埃及有关，摩西咧要逃离埃及。而耶稣呢就要走到埃及里面去被追杀，逃避这个追杀。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呢又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又是很相似那些桥段。而第三方面呢，就是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呢引用了呢，就是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形容呢耶稣去到埃及的意义，就等同在摩西时代呢，特别在神拯救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因为何西阿书呢这一节的经文呢，正是呢提到呢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个的事迹，所以他特别引用这段经文这样去挂钩对照给我们看。而第四方面呢，就是希律的死啦，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用那个字啊，同出埃及二章廿三节七十字译本译那个希腊字呢，形容法老的死呢都是同一个字啊，即是讲到这两个邪恶的王呢都死了，即是两个王，即是一个最初追杀摩西那个，即是前法老死了，那这个呢希律又是死，即是同一个字，亦都是同一个情景。而第五方面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二章二十节呢，主的使者梦中对约瑟讲的话呢，就是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原来这句说话呢很有趣的地方呢，他用那个的字眼差不多跟出埃及记四章十九节好似的，就是摩西呢逃离埃及去了旷野一段日子呢，神都跟他说起来，因为呢要杀害你的人已经死了，你要带同你的家人一起回去，都是用紧同一些字的 pattern， 差不多一样。跟住第六方面呢，就是约瑟呢同埋佢啲仔女，即係同埋佢仔啦，即係一个仔啦，即係个是耶稣同埋妻子一起返去，而摩西呢都係咁样带同佢嘅妻儿一起返去。而另一个平衡呢，就係来自博士，博士敬拜呢件事呢，原来呢民数记第24章7至8节同埋第17节呢，当时发生咗一件事，喺民数记呢就因为以色列人当时嚟咗开咗埃及之后行咗好多神迹咁嘅神，跟住呢有个摩押王呢就请咗一个先知，一个外邦先知叫做巴兰呢，就諗住本来去咒助以色列民㗎嘛，但係神就令佢呢唔能够咒助，反而发出一啲嘅祝福同埋赞美㗎嘛，咁就係佢自己嗰 告的赞美和祝福的内容里面，其实巴兰有一些预言的。在他们所说的说话，巴兰亦都曾经指过以色列将来的统治者是出自埃及，而且有星被他看见。所以呢，原来呢，我们从这七方面里面呢，你发觉在同一张圣经特登记载耶稣走难去到埃及，甚至翻转头这堆东西，其实是马太刻意要摆出来呢，他告诉我们呢，原来呢，他是要解释耶稣就是这个的救赎者的身份，可以跟以色列人所尊崇的摩西相比，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共通点，但他不单止是救赎者的姿态出现，更加是用王的姿态去出现，而且他要拯救的范围不止摩西当时只是拯救自己的百姓，但耶稣呢，其实要拯救万民。这些呢，可以在博士那个朝拜里面看到，他是一班外邦人，他们一起敬拜这位君王。同时呢，神更加藉着天使所传的信息呢，主要是让读者知道呢，基督的诞生去到埃及，或者由埃及回来的时候，其实都是神安排，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掌管当中，而且由入埃及和出埃及都刻画了其实是以色列民主要的历史。如果你看整个旧约民族呢，或者以色列人一路都津津乐道代代相传，都是讲来讲去都是讲他们由出埃及入埃及那些的事迹，是他们整个民族怎样去建国，甚至乎是成为一个脱离为奴被拯救的一个历史环境嚟噶嘛，大家记得啦。其实系特登喺呢度咧，系做一个互相嘅对照，去俾人睇到咧，原来神就系咁样咧，喺昔日点样透过摩西去做出呢个拯救嘅行动，而今日喺希律嘅时代嘅历史里面，神同样都系做出呢个拯救行动。而今日我亦都相信喺我哋现今嘅历史场景里面咧，同样神都系咁样会做出拯救嘅行动。因为他一路都在掌管着历史，透过这些对照告诉你们，其实神一路在这里都是这样，在这个环境好像变紧，但其实神一路在当中都是做紧很多，已经在里面去掌管着这个历史，他根本亦都参与在我们历史当中。这个令我想起一件事，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疫情令到大家都发觉还是很束手无策，因为都未有解，是不是？但如果大家知道呢，其实在几百年前仲恐怖，在1347年10月呢，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的船队由黑海航行回到意大利的时候，原来当乘即是船泊了去岸的时候呢，就发觉其实泊到回去的时候，其实当中已经死了很多个水手了，剩下很多少数人呢，不知为什么呢，很痛苦，持续发紧高烧，身体好像被火煎一样，而且呢，他们身上呢生了很多的脓，不断爆出来，很辛苦。所以呢，那时政府呢就下令呢，要将这些船只离开，不要被他们拍案，但是太迟了。原来呢，是讲紧呢，当时有一些的老鼠，即是鼠疫，又叫黑死病啦，就里面有一些的污糟的跳蚤入了啲老鼠身上，然后就走了入去啲人身上，入咗城市，所以呢黑死病或者我哋话呢个鼠疫呢，就喺意大利入咗法国，甚至乎呢第二年呢嘅春天又去埋英国。喺呢五年间，欧洲死亡人数呢係2500万人喎，喺当时嚟讲呢，欧洲嘅人口死咗三分之一，即係当时得7000几万人啫，死了三分一，即是有少少似好似启示录讲紧，当日又死了三分一人咁咧，好恐怖。所以你知道那个影响好大嘅。当时嘅人冇解药，冇盼望，健康嘅人咧就将嗰啲咧患咗呢啲病嘅人隔离，而佢哋咧只系喺度等死嘅啫。黑死病咧可以话人类历史里面咧一场好大嘅浩劫嚟，特别喺欧洲历史里面，足足过咗300年之后。黑死病咧又传到去英国一个唔寻常嘅小镇，叫做伊姆村。当时点会发生嘅咧？原来咧有一个裁缝咧叫做乔治维卡斯啊，佢咧就打开咗咧佢伦敦订翻嚟嘅一啲布，因为佢裁缝嚟咁啊订咗布。原来咧嗰啲布咧原来有几只老鼠咪在入边，就带咗嗰啲有鼠疫嘅一啲嘅跳蚤嗰啲菌啊。所以咧不知不觉呢啲跳蚤就跳咗落呢个裁缝身上，结果4日之后呢个裁缝就死咗啦。 但是原来这个黑死病呢，跟着就传人传人不断地传，就传到整条村都是。那些村民呢，为了呢要维护即其他的城镇其他的村镇，于是他们自行封村。那其他的村的人呢，就梗係唔敢過去啦，只係將啲食物咧擺喺門口啫，即係附近，然後等佢哋自己咧揾人去嗰個空地度攞啦，然後就等佢哋自生自滅。但係不可思議嘅事情發生咗，一年之後，有啲人咧再因為諗住一年應該都啲嘢都清曬啦，同埋要死死曬，於是有啲人咧就再去入去呢個伊姆村咧，竟然發覺咧裡面有半數人冇死到，有半數人冇死到喎。他们竟然战胜了这些的鼠疫，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人他们掂过这些的病人，亦都碰过这些病菌，甚至乎有一个仍然身患的妈妈，她一个星期里面撞了她六个小朋友和她丈夫，她掂过这些死尸，但她都没事，为什么呢？后来去到现代的科学呢，尝试去找回他们这些的，即后来的一些人去研究他们的，即他们的后代，去研究他们的 DNA 的血统之后呢，就发现呢原来是他们家族血统。原来有些人呢，他们那个 DNA 的血呢是有一种抗病的一个基因的，而这个基因呢会不断呢保守住这些白血球呢，免得那些细菌去入侵。所以呢带有这些基因的人呢，即使当时他们掂到这些鼠疫病菌呢，都是不受他去冲击，不会被他感染而死亡。所以他们之所以呢不逃过了这个的鼠疫，这个死亡呢，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这个这样的血统。但是当我细致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其实呢除了可见的这个疫症之外呢，其实全人类呢有一个更大的疫症，就是罪，无一幸免。罪的因子其实已经充斥着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而事实上你和我都没有解的，而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不单是肉身的死，更加是同神隔绝，而且这个死是更加严重。本来人类就陷在这个历史的困局里面，只是等着永死的后果，没出路。但耶稣降生在这个世上，就带来了一个完全的扭转。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圣诞节其实就是纪念耶稣大概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他透过道成肉身的方式介入了在我们人类历史里面，为了就是要做出最根本的拯救。他所流的血胜过晒那些 DNA 的血统，足以去洗清晒全人类因为罪这个绝症带来的恶果。这样的拯救才是一个最大的拯救，因为主耶稣这个行动，每个人所面对最大的不安就是永死，永远同神隔绝的这件事，这个困局才可以得到解决，人的心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平安。所以原来当我一路看这段经文，他描述耶稣就是这个我们等着的救主，比摩西更伟大，因为摩西他都厉害了，他可以带领以色列民由为奴之家成为了被救赎自由的人，但是最后那些人都敌不过自己的罪，敌不过自己不信，甚至乎连摩西在内都死在旷野当中，在至少他们的肉身还入不到应许之地。但耶稣基督不是，他来的救赎是要让人可以进到这个新天新地，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彻底的根治，就要将我们罪这个疫症呢透过补血呢去洗干净，去免了这个的侵蚀，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我们平安的一个的救赎。而在最后在这张经文的叙述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中有三段的记事，就包括了在第13至15节那一段，第二段就是16至18节，还有19至到23节，其实你可以说是三段不同的记事来的，一路讲下去。但你发觉呢，其实它每一段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它们最后那句，就好像15节、17节还有23节呢，都用了一个同一个模式去总结，就是说他们建立了同一个共通点，就是每件事的发生 其实都应验了旧约先知的话，并且呢讲出了里面具体经文的内容。这个不单止是字面上配合了耶稣出生的一些事迹，并且呢其实与大相关，它带出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证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并且呢他要救赎世人的目的就一早已经在旧约讲到明了。同时亦都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其实这些东西根本就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是我们在不安里面看到平安的出路。因为没有任何的事，包括看来似乎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好，是神没有办法预计得到，因为历史的一切其实他都知道，是他预告定，有些东西他都已经掌握着。我就想面对着现实很多未知和无能的处境，无力的处境里面，我们可能都会觉得不安。但在这段圣经里面，我发现到当我们将信心放在已经确知的事情上高，就是神的掌权和他的应许，这个就能够成为我们安心的确据。这个令我想起一个故事，就话说一个游客呢，他呢去到即加拿大呢去搭一些游轮呢，希望去游冰河。咁呢咁佢呢就一路呢游呢个冰河嘅历程里面呢，咁佢呀就同船长倾偈啦，就话船长先生啦，我相信呢你揸咗船咁耐呢，一定知道呢呢个冰河里面呢边度有啲好危险嘅险滩呀，一定呢对呢啲危险位呢知道一清二楚㗎啦。但个船长同佢讲喎，喂，河中的犬他我梗係唔知道晒啦，點會知嘅啫。咁佢呢個人就驚啦，嘩你唔知咁好危險，你一間撞咗落去咪沉船囉，咁咪死得㗎喇喎，咁你點揸船啊？船長話，我使乜要喺險灘之間周圍摸啫，我只要知道邊度有深水咪夠囉。船長呢句說話其實都提醒我嘅提醒係乜嘢呢？事實上面對世界不斷變幻嘅環境裡面，我哋對好多嘢坦白讲，冇人知道，我不知道又计不到，亦都预测不到。但是原来我可以的就是从神自己很确实的应许里面得到平安，更加在神的话语里面知道他掌握住一切，掌管住万有。就好像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我知道在掌管明天的副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的副歌，他说有很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够识透，但我知道的就是谁掌管明天，也都知道谁拖住我，其实有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够了。因为就好像得求确据一样，我记得如果大家你信主的时候，第一放人家做栽培就问你的嘛，你有没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如果你死了你有没有把握你可以去到神那里，可以去天堂啊？咁有啲话唔知啊，唔成啊。咁如果坦白讲啊，就算我唔知，如果我真係已经得救嘅时候，都冇蚀底啊，係咪？因为最屘我都係上到去啫。但係点解要知道呢个确据咁紧要呢？即係我哋第一课栽培就要同人讲。因为当你唔知道你拥有咗得救嘅确据呢，你就成日生活得会好啰啰乱，好受烦。你差少少，你觉得你自己今日生活得比较唔好啲，有很多罪你就已经觉得，哎，神一定不爱我了，我不得救了。当你一有一些风吹草动，你好像控制不到，你又会想，死了，我死了，不知道怎么样，你就会很多的担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你有确据。但是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确据不是我说给你听，不是你自己觉得有。我们说那个确据在哪里？是来自神自己很清楚讲的应许。因为我们讲过的事很多时候可以不算数，但是神讲过的事绝对不可以不算数。圣经说神自己立住了自己，他不可以背负自己，他讲了的事他就是这样的，他信实永远都是他自己那个的属性来的。所以很紧要，没错，现实里面有很多事你和我不知道，但是重要的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亦都知道谁握着我们的手，他一定会引导我们走过人生种种的际遇。弟兄姊妹，其实这张圣经里面呢，他描写了两类人的，如果你再细致看，一类就是希律，另一类就是博士。这些博士他们 带出正面的肯定，同希律就一个反面的对抗。当时他们出于信心，但是希律就出自害怕，所产生和反应和结果都会不同。当时他们因为信心，他们所以对主敬拜，但是希律因为担心所以要杀害他。其实马太这样写，某程度上都提醒我们，我们要做选择，学好像这班博士一样，因为学务和相信。他们虽然外邦人，但反而他们愿意相信学务，所以他们带来了欢乐和平安。但是反之，我们如果选择好像希律或者那班的合成的犹太人，即是等于祭司长和那班的文士，其实他们都知道的嘛，因为他们都说、哎、很清楚的圣经这样说，但他们这样说完之后，其实他们都不信。所以其实都挺讽刺的。所以愿意呢，我们能够时刻呢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神，在他自己的确据和应许当中带领我们人生。所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你的而且确是道成肉身介入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去作出一个彻底从根本去拯救的行动。我们看到在历史里面，在任何的时代里面，在人世间不同的地方里面，其实都会充斥住很多未知，很多的震荡，很多不安。我们面对着这些这样的情景，可能我们都会心里面觉得很多的不安。但主啊，求你叫我们亦都在圣经里面看得到，原来即使几多的危险，几多艰难里面，上帝你仍然在当中默默地保护我们。就好像你保护约瑟一家，你让到那些博士他们不去将这个耶稣的下落告诉这个残忍的希律王听一样。同样亦都让我们知道，其实无论在过去出埃及的历史里面，看到神你怎样将人从围路被欺压里面去拯救过来，在希律的时代，你亦都透过耶稣的牺牲，将人在罪的囚笼里面彻底地拯救过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时代，甚至在我们将来永恒里面，上帝你都要继续去施行拯救，以致我们能够去到你的新天新地，享受那份永远的平安。我们都求主你帮助我们时时将我们的心灵建基在你自己的信实、你的大能、你的应许、你的掌管当中。因为事实上现实有太多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估下估下，可能我们心里面会多了很多的痛苦忧虑。但我们更加需要知道的，就是主你究竟给了什么应许，还有你话了什么给我们听，以致我们能够捉紧你，捉紧你成我们生命的力量，以致我们在种种不安里面能够看得见这份的平安。多谢你替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字祈求，诚心所愿。